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心口相传，神韵柏林演出征服柏林观众，口传口，心传心，神韵风采渐入人心。2008年3月14日开始在柏林国际会议中心剧院的神韵晚会，许多人表示是通过曾看过前场晚会的亲朋好友的介绍而前来一睹神韵风采的。演出中赞叹声掌声多次在节目中响起，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用长时间的掌声表达着自己对神韵的喜爱，演员三次谢幕致意。我建议每一个有条件的人都来看看这场演出。德国国会议员、国会环境和自然保护委员会主席佩特拉·比尔维特女士在看完演出后说，这场晚会非常吸引人，晚会的歌舞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使人们理解中国古老的文化，一方面引起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兴趣。巴林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也是德国政坛思想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他对中共在世界各地妄图干扰神韵晚会的演出并不惊讶。我可以想象，一个独裁政权害怕这些原则所含有的力量。我是指真善忍，谁照此原则生活会获得自由，内心的自由和强大。莱索托驻德国大使帕里尼亚飞机说，太美了，太杰出了，太完美了，我希望神韵也能来我们国家演出。
著名京剧编剧家说，神韵一定有了不起的导演。著名京剧编剧家高仪三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2008年3月15日在台北的表演后说，你看他把中国汉满蒙回藏的文化都呈现出来，而且让人非常感动，他一定有个了不起的导演，这个导演对中国文化一定有很深刻的认识，才能有这样的作品。他认为唱歌舞蹈都很感人，因是从内心的表演。他说，节目以中国的传统故事情节将忠孝节义精神传递给观众，让看过的观众会有很深刻的感想。
台湾前国安局局长说，一流的演出。台湾前国安局局长蔡朝明2008年3月16日观赏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北的演出后，盛赞神韵艺术团再一次完美地将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内涵展现在舞台上。他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非常写真的展现，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演出也是一流的。这里面有各朝代文化特色的表现，有神传文化，有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融合，而且还融合了西方文化。他说，我觉得应该鼓励国人多来看，透过心灵的潜修再去感受我们文化的精髓，因为现在价值观一直往下掉，我觉得现在很有必要提升，所以这应该多给国人观赏。
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圣派翠克日大游行中受欢迎。2008年3月15日和16日在爱尔兰南部的小镇卡尔及加拿大多伦多渥太华、美国的旧金山湾区、休斯顿、南波士顿、德州达拉斯市、新泽西州莫里斯郡、澳洲布里斯本等多个国家的多个城市举行了为庆祝传统节日圣派翠克日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当地的法轮功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该活动，并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掌声与欢呼。很多人说法轮功的队伍是他们今天看到的最棒的队伍。德州法轮功学员张女士表示，中共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抹黑迫害法轮功，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让人们看到法轮功真实的一面，法轮功是平和向上的，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人，这就是在揭穿中共的谎言宣传。身着绿色服装和佩戴三叶木须的市民们，每年的圣派翠克日游行是为了纪念公元432年圣派翠克受教皇派遣前往爱尔兰传教，公元493年3月17日圣派翠克逝世，爱尔兰人为了纪念他将这一天定为圣派翠克日。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奥运临近，中共连下密文驱动迫害。奥运临近，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及被迫害致死案例不断出现。据悉，这与中共政法委2008年2月19日印发的一份密文直接相关。 据内部人士透露，2008年2月19日，中共以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名义秘密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的工作意见》文件。此文件随即下达全国40个省级政法委员会以及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该文件要求在2008年3月到9月间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组织开展纠纷矛盾排查化解专项活动，加强对采访奥运会的境外记者在华活动的管理，加强对互联网及手机短信的管理，并特别强调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法轮功。该秘密文件进一步强调，要组织开展重点人群排查控制专项活动，对法轮功人员等集中进行排查摸底，逐一落实教育和防范措施。2008年2月19日，中共政法委这份秘密文件散布到中国大陆各省之后，明慧网不断收到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新增迫害致死及绑架案件。
北京法轮功学员于宇被迫害致死，妻子被关押。2008年1月26日，北京法轮功学员于宇、许娜夫妇在开车下班途中被警察拦车绑架，当时被劫持到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2月6日，家属接到通知，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看望于宇。家属赶到时，于宇已经去世，尸体被用白单覆盖，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家属询问死因，医生说绝食，又说是糖尿病，警察要求立即火化。家属说于宇身体健康，根本就没有糖尿病，不同意火化，要求尸检，警察拒绝，并不允许许娜给于宇办后事，把许娜转押到北京市看守所。现在于宇的遗体还在北京清河急救中心。于宇、许娜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多才多艺，精通几门外语。夫妇俩都对声乐有较高的造诣，和他人组成小乐队，深受听众欢迎。此次被绑架时，正是在演唱结束下班开车回家途中。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几年来，夫妻俩多次被绑架关押，私家车被抢夺，家多次被抄抢。许娜2001年7月在通州遭北京市国安科绑架，11月在北京房山被判刑五年，劫持在团河少管所北京女子监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河南禹州市孙冠周七天被国保大队迫害致死。孙冠周是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中文教授，98年喜得大法，从此从小就伴随他的哮喘病、气管炎、高血压等病全没有了。孙冠周逢人就用自身例子讲大法的美好。2008年3月3日上午，孙冠周正在家吃饭，国保大队警察夏雨潇、耿松涛、赵乃成等六人以检查电脑病毒为名，闯入家中翻箱倒柜，抢走电脑等私人物品。当时孙冠周被绑架投入拘留所。六日上午，孙冠周突然发病，家属接通之后和国保警察带孙冠周去市北关医院检查，结果为哮喘、高血压症状，不适宜关押，家属强烈要求住院治疗，警察不允许。3月9日晚，家属接到电话让去北关医院，没想到见到的竟是孙冠周冰冷的遗体。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2008年3月15日，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三个加拿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国驻加使领馆前举行抗议集会，抗议中共以举办奥运为借口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
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王桂明在2008年2月27日下午到29日不到三天时间被吉林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致死。韩凤霞为丈夫喊冤，通化公安局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家属闹事为罪名，将王桂明的妻子及亲人一起抓起来判。现在韩凤霞住处一直停一辆警车。
上海法轮功学员顾建敏2008年3月1日被浦东阳泾派出所警察绑架，于3月13日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就这么短短的13天，一个正常健康的修炼人被活活迫害致死。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